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在家说 Home Chat， 我是颜九。今天呢，我要来向大家介绍正在收听的这个在家说的新板块，我们称之为 Orbit Box 声音抽屉。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mini 版的在家说。它是来到2022年的大茶老师的一项新计划，每一天都会录下他想说的话，然后放进这个声音抽屉里。而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期，就是刚刚过去的新年七天，大茶每一天放进这个抽屉里的一些话。这个抽屉里会有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有读到的书，听到的播客，还有一些生活中非常有趣的观察。其实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就会知道你们的大茶老师看待生活中的任何事物都会有非常独特，甚至说是清奇的脑洞和视角。坦白说，我也会觉得同样一个家，同样的生活和世界，在他眼里看到的一定会比我看到的要有趣的多。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听到2022年的第一周，大茶在这个声音抽屉里记录下的我们的生活。当然未来在这个 mini 版的在家说里也应该会出现我的声音啦。我们也期待这个小抽屉每天都可以被打开一回，放进一些生活中的极光片语，久而久之它可能就会变成大熊的抽屉，是时光机的入口。我们就可以循着声音的轨迹自然而然地回顾看似平凡但其实也闪闪发光的每一天。 OK，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看看2022年的第一周，这个抽屉里放着哪些大茶想说的话。
今天是2022年1月1日，厦门天气晴时有云，温度11到19摄氏度。今天很喜欢的一段话来自2006年一部叫做《勇气》的日剧 Yuki， 但我稍微改了一丢丢，形成了一段我自己也很想说的话。你听说过吗？要理解一年的价值，至少听听创业者的想法。要理解一个月的价值，至少听听生产后一个月的母亲们的想法。要理解一个星期的价值，至少听听996们的想法。要理解一个小时的价值，至少听听等待对方的恋人们的想法。要理解一分钟的价值，至少听听刚出手术室们的医生们的想法。要理解一秒的价值，至少听听刚刚避开事故的人的想法。要理解十分之一秒的价值，至少听听奥运会上与金牌失之交臂的人们的想法。时钟的指针在不停地走，前一秒还是2021年，后一秒就是2022年了。我们要珍惜的可能不只是跨年哦，而是每分每秒吧。希望今天为自己做的一点点努力，可以在明天站在镜子前的那一刻，看到一个健康、元气、自由与温暖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脸庞。好啦，喜欢的一段话分享完啦，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祝你在果壳般的家居空间住出无限广阔的行星宇宙。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梦吧。今天是2022年1月2日，厦门天气还是晴时有云，温度12到21摄氏度。今天一早看到微博说2022年2月22也是正月22星期二，热搜的 tag 是2022年最有爱的一天。于是我有两个想法，好饿啊，是肚子饿的 二，没错，忽略福建人的普通话发音好吗？毕竟我的早晨也无限接近于中午。嗯，二就有什么关系？第二嘛，我觉得2022年最有爱的一天，就凭数字，小孩都骗不着呢。瞎掰！我2022年最有爱的一天，你肯定猜不到，当然我自己也猜不到。然后呢，撕掉好嗨森日剧里昨天分享的那段话之后呢，今天看到的一句话是：能用心去做无聊的事情，这才是大人啊。嗯，无聊可能是相对别人来说不那么有目的性的事情，比如练字，比如手工，比如整理，因为练字可以用游戏替代，手工的物件可以用买东西替代，整理嘛也可以用生活里更有重要的事情替代，所以看上去这些都是无聊的事情，但它们都是生活里最重要的小事。哎，我说这句话的气氛可以去听听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那首歌。日常的小事给自己带来的内啡肽跟多巴胺是不一样的哦，内啡肽是可以带给内心更安定的感觉，而多巴胺是一种欲望。是不是发现了，我是挺喜欢很多理念和道理的。理念两个字是我克利夫顿优势分析中排名第二的大茶优势，那第一名呢是完美。完美两个字在做事情单中就总是会拖后腿，先完成再完美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好啦，那我再用人类学家向彪说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吧，也送给今天一起装进我的声音抽屉里的你们。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全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里的每一天。 Fighting！ 祝我们都能在无聊的事情里成为了不起的大人。对了，今天我跟研究看一年一度喜剧大会的半决赛的时候，研究看到大哭，他是不是很无聊？不对，他哭起来的样子还挺喜剧的。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祝你们在果壳般的价值空间住出无限广阔的星星宇宙。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梦吧。今天是2022年1月3日，厦门天气依然晴时有云，温度12到22摄氏度。离去的霍金先生说，记住抬头看看星空，而不是只看着脚下，试着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和宇宙存在的原因，保持好奇心，无论生活看起来多么糟糕，总有你可以做并能做成功的事情，重要是不要放弃。我很喜欢这句宇宙级别的鸡汤，我一直相信宇宙里有万事万物的答案，在生活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就会抬头看看天空，或者是用手机里的 Sky Guide 看看天空里现在可以看到哪些星座。现在做整理分享会的时候，或者线下整理课程的时候，头啊老是控制不住的扬起来，拍照的人都很头疼，就显得我脸很大呀，但这可能就是喜欢宇宙的代价吧，我心甘情愿。那为什么我自己的工作室叫行星整理事务所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我讲了好多遍的非常有趣的跟我小时候的梦境有关的故事，改天我再找个机会跟你们说吧。我其实现在在想哦，如果真的可以远离地球去太空里流浪也挺好的，不管未来的人类是不是有一个孕育 生命基础条件的新的星球，还是可以在不同的星球中串门做客。但是呢，他们都可以轻装上阵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必需品都可以通过填写宇宙表格，申请从地球上借物品去自己此刻居住的星球使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类会不会因为一次只能借一定的数量的物品，他们就会更加审视自己真正需要的物品的数量到底有哪些，也会更加珍惜跟物尽其用借来的物品吧。有的时候事情就会这样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脑子里。今天正好听看理想到宇宙去的最后一集，讲宇宙大爆炸。他们聊到12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才诞生了生命，我就想，那可能生活也需要一个大爆炸，比如彻底的凌乱之后彻底的整理，这样呢才会给重见天日的物品们赋予了新的生命。我真的很容易会像霍金先生说的，找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和宇宙存在的原因。所以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光临我的脑洞世界。这个月11号到14号，我有一个线上的3级整理课程，想要推荐给想要像生活大爆炸一样破而后立的你们。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祝你们在果壳般的家居空间住出无限辽阔的星星宇宙。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梦吧。今天是2022年1月4日，厦门天气晴时有云，温度15到20摄氏度。今天看完了沈大成的第二本小说《迷路园》，是很喜欢的理想国出版的书籍，跟沈大成的第一本小说《小行星落在下午》的感觉很像。我是因为第一本书的名字里有小行星才买了它的，它是我去年读过的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沈大成的表达非常的有趣可爱，脑洞大开，那些奇异的画面好像是从日常的细节中收集到的素材加工而成的，常常会让我会心一笑，身心都感觉很放松。迷路园这本书倒数的第三篇叫做经济型越冬计划，讲的是未来的医院将在冬天开设休眠舱，就像宇航员利用冷冻舱休眠把自己送往新世界那样，可以参考电影《太空旅客》。虽然这篇小说里没有爱情，这篇小说《经济型越冬计划》写的是开发给那些接下去可能没有很多收入但却想节约消耗的过完寒冷的季节，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醒来就可以感觉到生活正在好转的人类而准备的。我在微博上拍下了经济型越冬计划这几个字，有一个微博网友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可能我在考虑如何在这个冬天省点钱吧，确实是这么想的。这个想法至少比经济型越冬计划里有一个人分析的还要积极乐观的多，因为在小说里有一个人说这个计划大概是政府筛选没有生活希望的人类的一个阴谋，想想真是悲观的让人有些难过呢。我去翻了翻第一本《小行星落在下午》的出版时间，虽然是2020年1月出版的，但是有一个故事非常巧合的跟爆发的疫情有所结合。那篇小说的名字叫做《赫人小姐》，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被疫情困扰了很多年已经沦为疫区的城市，路面上随时都会喷洒消毒药水，从各种公共物件中会神出鬼没一种针头来对路过的人类进行验血， 大概类似于我们如今的核酸测试。所以呢，有一种人就进化成想把自己改造成在一个盒子里生活，这种盒子呢有需求就有人去做，它可以让人类走在路上的时候保持干爽，不会被针扎，不会被消毒药水随意乱喷射，但是很贵，是一种特别情况下身份地位的象征。看完这个故事，也是思考了很久人跟人的差别。那关于书籍的阅读，我和研究打算专门做一期讲阅读的在家说，我们会一起来聊聊读书这件事儿。那一天我再多多的分享我其他也很喜欢的书跟故事吧。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生活整理师，祝你们在果壳般的价值空间住出无限辽阔的星星宇宙。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梦吧。今天是2022年1月5日，早晨起不来啊，因为昨晚很迟才睡觉。咱就是说能量守恒似乎也体现在这里了，如果固定就需要睡那么几个小时，那么很晚睡觉之后的很晚起床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买过一本炼金手册，它是通过脑神经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原理而设计的日常笔记工具，每一页呢以天为单位，每一天的开头需要我们先填写属于今天的清晨快速启动项目，比如喝杯水，比如回忆梦，比如整理床。但我有一个特殊的清晨快速启动项目，也就是铲猫屎。如果呢还没睡醒就去铲屎的话，那我用旧报纸装起这些臭臭的便便，去马桶的路上说不定就会洒落一些猫砂在地板上，那可不行，所以我一定要打起精神。刷完牙洗完脸之后呢，马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描述画面的话呢，那就是我一个箭步从洗脸台跨到走廊，拿起我的挚爱清洁武器滚轮，从玻璃门的树枝形挂钩上取下它的连接杆，快速卡在滚轮上，咔哒一声，就像给手枪上子弹，我觉得自己贼拉帅。接下去的动作那就更帅了，我拿着加长版的滚轮像拖地板一样，让它从地毯上木地板上开始进行匀速滚动，那些猫毛瞬间消失的感觉就像俄罗斯方块消失了好几行，真的好痛快。其实我挺羡慕家里两只猫的生物钟的，早上跟我一起醒来，中午继续睡觉，晚上又一起打架，打累了就跟我们一起进房间睡觉了。但其实我更羡慕研究写小说的速度，今天他刚跟我说要写一篇短篇小说，今天晚上一个晚上卡卡的就写完了。小说的名字叫做他在桥上独自放弃烟花，灵感呢就是来自于2021年跨年那个晚上，一个真的在我们的窗外的桥上放弃烟花的人。但有时候在人生的路上就会有这样的时刻吧，当他选择了自己在桥上独自放烟花跨年，就等于放弃了其他跨年的机会，但他不一定孤单吧。给他写了这个温暖故事的研究呢，其实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虽然每次我打他的时候，他的闪避值仿佛开到了最高点，以至于每一次都非常灵活巧妙的就躲开了，让我有点生气，但又惊叹于他笨重身躯之下的好身手之外呢，每一次的碗都是他主动去洗，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觉得挺温暖的。今天的温暖还包括他煮了很好吃的拉面，然后我们一起在餐桌上看 BBC 新的纪录片《宇宙》，一起被人类恩泽于太阳的事情所感动。你们好呀，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1月11号到1月14号，我有线上版的整理课哦，也可以让你在舒服的家感受到轻松的温暖，嘿嘿。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梦吧。 今天是2022年1月6日，嘿嘿，其实我现在录的时候已经是1月7日了，为了掩饰自己拖延，所以我就假装今天是1月6日吧。这两天呢，听梁文道的播客八分是2021年12月29日更新的一期，主题叫做《啥是精致生活的天花板》，嘉宾是谐星聊天会的毛东跟周启墨。天花板这个词显而易见是为周启墨量身打造的，他可是脱口秀的天花板呢。这期节目有点好笑，道长说他大学有一个室友超级不爱洗澡，那个人身上不仅气味很难闻，而且被子都脏到长蘑菇了，是不是有点大开眼界？他们呢在节目里还认真的讨论每个人洗澡的时间，讨论关于行李回家会不会马上整理归位，讨论呢买了什么东西就觉得生活品质蹭蹭蹭的往上涨的问题。道长说他回家就会马上整理行李箱的物品，会分类好归位到家的相应位置。哇，这些话听起来真像给耳膜做按摩，或者像采耳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嘛。那有一些人的行李箱呢就会一直放在客厅，里面的充电宝没电了也不会拿出来充电一下，但其实也无可厚非，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一种对或者哪一种错。就像有的人乱了也不需要更不想要整理啊，因为他们能找到东西，觉得不会因为凌乱而影响到日常生活跟内心秩序就很好了，这种也是一种生活的平衡术，对不对？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作为整理师呢，我认为环境的影响不是不会到来，而是还没有到来，或者是对每个人影响的程度不同。这跟我们在生活里经过了哪个分岔口，走到了哪一个生活的阶段，以及在家里感受到了哪些风景是有关系的。每个人对精致生活的理解都很不相同啊，但不得不说，精致的人虽然各有各的精致，但我猜起码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觉得自己是讲究的而不将就，哪里精致就是对哪里讲究一些而不那么将就。哎，我真是够了，明明普通话这么不标准还想要念绕口令。哎，反正不管是讲究还是将就，我觉得喜欢整理并且擅长整理的人至少都应该排得上精致生活方式的 top 5吧，这点我还是有自信的，不接受反驳哦。其实有的时候呢，没有人找我做整理或者没有人报名整理课程的时候，我就会很有阿 Q 精神的想，现在大家应该都特别的会整理吧，或者是还没有到被整理困扰的时候，所以不是我自己不努力宣传，而是大环境使然哦。是的，我又在找借口了。但其实关于整个环境的原因，我可能会想，有可能有的人觉得自己这么忙哪有时间去整理物品啊，或者有人觉得自己物欲很低啦，然后再扔点东西可能就是很好的整理了吧，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小红书好好住现在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啦，去学习就好啦。对，我觉得其实都有道理。对，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越日常的事情反而越需要去好好的研究跟精进，就好像我之前报名了一个阅读的课程，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看书不是天生就会的事情吗，干嘛要去学，你是笨到就是眼睛不会跟着文字在走是不是？但其实有的时候学了阅读的课程反而还知道，哦，诶，怎么样才能做到看书之后更容易记住书的内容，怎么样可以在最有效的时间里面去把工具书或者是对自己有用的书的内容更好的去做整理跟进行分享，怎么样可以从一本书里面去快速的捕捉到自己真正想要了解的问题，其实都有一些方法在里面。我觉得这跟整理也蛮像的，所以我觉得整理不只是为了服务于物品服务于空间，而是为了服务于我们自己哦。所以整理也不仅仅只是丢东西而已，整理是一种美妙的了解自己的过程。而且如果看小红书跟好好住的话，当然无可厚非，这上面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内容，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跑上去看，但我唯一可以提醒的是要多多观察自己， 从这么多这么多的内容当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啦，可能今天想的比较多，也可能有失偏颇，也可能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维度我没有想到，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嘛，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最重要的是开心。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祝你们在国客班的价值空间住出无限辽阔的行星宇宙。距离我1月11号到14号线上的整理课程越来越近喽，也欢迎你们的报名。晚安，好眠，让我们在真的睡着之前再做一些美梦吧。今天是2022年1月7日，厦门气温12到19摄氏度。哎，我又说厦门是晴时有云了，厦门怎么老是晴时有云啊，害我都不能换台词。昨晚呢试着很早睡，但反而更迟起床了。我觉得能量有的时候也不守恒嘛，生物钟跟我说是我的关系，不要怪宇宙定律。我说好的。我舒服的床也来安慰我说，其实是我一直抱着你不放你走，你享受睡眠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你别自责咯。我说好的。前几天呢我发的声音抽屉也有发的好好住去，还被好好住精神了，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于是呢我就重新启用了即刻 APP。 诶，这个翻砖想不到吧。今天随意翻公众号发现哦，我喜欢了好几年的一个博主西门大嫂，她推荐了我们的一个设计师好朋友的一个作品，叫做非必要不合作的一个灯具系列。那时候呢我正坐在书房，然后跟坐在马桶上的研究说了这件事情。研究说水洗，水洗呢其实是一个很佛系很好的词。研究其实是从去年我听的一个正念冥想的课程当中学来的这个词，它使用的场景就是呢，如果看到好的事情，第一时间不要有羡慕或者嫉妒的情绪，而要用跟随对方的好而一起感受到好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对方的好的能量我们也能吸收到1/10哦，是不是觉得很棒？其实在上正念冥想课程的时候呢，我都是去窗外的那座蓝色小桥上听这个课的。因为在每次刚开始的时候，老师都说我们要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哦，用一个固定的姿势。我呢就喜欢在桥上走来走去，因为我喜欢动态的冥想，还真是有点叛逆吧。那同样是这个推文当中呢，西门大嫂还推荐了一个 app 叫做专注旅人，然后我今天就下载下来了，也就是我今天用来做视频的这个背景。因为录屏的时间刚刚好差不多跟我录影的时间一样，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频，用一些生活当中的视频，可能跟内容没有关系，但是放在一起的方式很适合我，这样就可以消耗一些不知道怎么剪辑但是又忍不住记录下来的视频跟照片，我觉得也是一种信息整理的方式，对不对？还是在这个蓝色小桥上，今晚我们又看到了烟花哦，是有两辆车停在下面，有两个人一起放的烟花。然后我问研究要不要再特地写一篇关于烟花的小说，还没等他回答呢，我就开始脑开着想，烟花是不是也想看看我们这栋楼里面人类的生活呢？所以他想要把燃烧自己的想法尽可能的放在有可能来这座桥上的人们的脑袋里，然后呢这样就有机会腾空来观赏我们人类在家这个容器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心情会不会像他一样美丽好看。这时候呢我又想起了沈大成《麋鹿园》这本小说里的一篇叫做《烟花的孩子》，那个小说的脑洞也很大，推荐你们去看看哦。你们好啊，我是大茶，我是一名居住在厦门岛外的生活整理师，祝你们在果壳般的家居空间住出无限辽阔的行星宇宙。今天呢我会去奇物做一个分享会。晚安好眠，真正舒适的生活从整理开始哦。今天换了一句结尾的话哈。